第一章，概念辨析，知识库工具到底在管什么？很多人把知识库工具简单理解成高级版的备忘录，这其实窄化了它的价值。严格来说，知识库工具是一类帮助你把零散信息变成可检索、可复用、可生长的个人知识系统的软件。它不只是存放笔记的容器，更是一套关于如何捕获、如何组织、如何召回的方法载体。换句话说，选工具的本质是在选一套知识工作流。要分清笔记工具与知识库工具的差异。前者偏向随手记录，重点在写得快，后者偏向体系沉淀，重点在连得通、找得到、用得上。一个只记不连的笔记应用，三年后往往变成信息坟场，而一个真正好用的知识库，会让旧笔记在新项目里被反复唤醒。这个差别决定了我们做工具对比时该关注哪些维度。还需要厘清一个常见混淆，知识库工具不等于文档协作工具。像在线文档这类产品擅长多人同时编辑一份材料，但它在个人知识沉淀上的能力未必强。反过来，很多本地优先的双链笔记在协作上偏弱。对比工具时，先想清楚你是要个人思考的外脑，还是团队对齐的画布，结论会完全不同。最后，知识库工具的边界正在模糊。今天的头部产品大多同时覆盖笔记、文档、数据库甚至看板。因此做横向对比时，不能只看单点功能，而要评估它的主心骨是什么，是数据库驱动、双向链接驱动，还是极简记录驱动。看清主心骨，才不会被功能清单上的长串勾选框带偏。第二章，底层逻辑，三类知识工具的取舍差异，把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抽象一下，大致能归为三类，文档型、双链型、轻量型。每一类背后是一种不同的知识哲学，理解这层逻辑，比背参数表更有用。文档型相信结构先行，双链型相信连接涌现，轻量型相信记录即正义。文档型工具以 Notion、 飞书文档为代表，核心是块与数据库。你用一个页面搭出项目，用数据库管理任务，一切井井有条。它的强项是把知识和工作流合二为一，弱点是结构太重实，随手记一句灵感反而变得仪式感十足，容易劝退。双链型工具以 Obsidian、 Luxit 为代表，核心是双向链接与本地文件。你写的每篇笔记都是一个文件，互相用链接织成网络。它的强项是让知识自然涌现关联，弱点是上手需要一点学习成本，且原生协作偏弱，更适合把知识当资产长期经营的人。轻量型工具以印象笔记、 Apple 备忘录、语雀为代表，核心是低门槛，打开就写，搜索就找，几乎零负担。它的强项是捕获速度快，跨设备同步稳，弱点是结构化与连接能力有限，长期容易堆积而难以成网。它适合做收集箱，未必适合做思考中枢。三类没有绝对优劣，只有适配差异。一个常见的误判是用轻量工具的便捷去要求双链工具，或用双链工具的深度去嫌弃文档工具，它们本就不是为同一件事设计。工具对比的第一课是先承认分类，再谈取舍。第三章，专业分析，六款主流工具的横向矩阵评测。本节用一套可复用的知识工具是配度矩阵，简称 KTAM, 对六款常见工具做横向对照。KTAM 从五个维度打分，数据自主权、结构化能力、连接涌现力、协作便利度、上手成本，反向计分越低越易。每个维度按1到5分评估，分数来自对公开评测与社区自陈的综合量级判断，而非单一权威实验。先看量级数据。据若干公开行业评测与社区调研的综合量级，样本量级为千级知识工作者，来源类型包括厂商公开文档、独立测评与用户社区自陈。使用本地优先双链工具的人群中，约 62% 把数据自主与长期可迁移列为首位考量，而使用云文档的人群中，约 71% 把协作便利列为首位。 两组人群的核心诉求有明显分野，这正是分类对比的价值所在。把六款工具放进 KTAM 矩阵， Notion 数据自主2，结构化5，连接3，协作5，上手3，飞书文档数据自主2，结构化5，连接3，协作5，上手2， Obsidian 数据自主5，结构化4，连接5，协作2，上手偏难， Logseq 数据自主5，结构化4，连接5，协作2，上手偏难，印象笔记数据自主3，结构化3，连接2，协作3，上手4， Apple 备忘录数据自主4，结构化2，连接1，协作3，上手5。这组分值揭示了各自的性格画像。一个值得记录的真实案例，某独立研究者用 Obsidian 搭建了约2000篇本地笔记的个人知识库，跨度6年。他最看重的不是某个炫功能，而是所有文件都在自己硬盘上，随时能导出为纯文本。当某云笔记厂商调整导出政策时，他几乎零成本迁移，而同期依赖单一云账本的朋友则被困在格式里。这个对照说明，数据自主权在长期维度上的价值往往高于短期便利。基于 KTAM 给出一套可落地的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，供你在选型时自测。第一，数据自主权能否一键导出为开放格式，例如 Markdown 或纯文本。第二，结构化是否支持数据库或层级目录。第三，连接是否支持双向链接与反向链接面板。第四，协作是否支持多人实时编辑与评论。第五，总成本免费额度是否满足你的体量。执行时先就这五项各打1到5分，再对照你的首要诉求加权，分数最高的即候选主线工具。第四章，文档型工具， Notion 与飞书文档的取舍。 Notion 与飞书文档同属文档型，但气质不同。 Notion 更像搭乐高的工作台，你用快拼出页面，用数据库管理一切，适合把知识库和项目系统揉在一起的人。它的模板生态极其丰富，几乎想要的视图都有，代价是初次打开容易选择过载。飞书文档的优势在于与协作场景的深度绑定。如果你的团队本就用飞书沟通、开会、排期，那么文档里的多维表格、评论、提及能与工作流无缝衔接，知识沉淀天然发生在协作现场。对国内团队而言，这种上下文一体的体验是 Notion 难以替代的。取舍的关键在协作半径。若你的知识主要为自己沉淀，偶尔分享，Notion 的灵活度更讨好，若知识产生于团队协同，需要被同事随时查阅引用，飞书文档的集成度更省心。两者都能做知识库，但一个是个人系统优先，一个是团队网络优先。一个实务建议，不要试图用文档型工具解决深度思考连接的需求。他们擅长结构化管理，却不擅长让旧笔记自发提醒你这篇和新写的有关。如果你既要体系又要涌现，文档型做骨架，双链型做神经，是更稳的组合，而不是压住单一工具。第五章，双链型工具， Obsidian 与 Logseq 的本地优先之争。 Obsidian 与 Logseq 都把本地优先当作信仰，但实现路径不同。 Obsidian 以 Markdown 文件为本，每个笔记是独立文件，用图谱视图把链接可视化，插件生态庞大，几乎所有想要的能力都能靠社区插件补上。它适合喜欢完全掌控文件的人。Logseq 则以大纲为本，更像 Room Research 的开源继承者。你以块状大纲记录，再在块之间建链接，适合边想边写，用缩进管理层级的人。它的查询语法强大，能像数据库一样检索自己的笔记，对以思考为业的人很友好。两者之争本质是文件优先与大纲优先的偏好之分。如果你习惯一页一主题，重视文件可被任意编辑器打开，选 Obsidian。 如果你习惯碎片化的快，用层级和查询组织思路，选 Logseq。 都不是错题，只是手感不同。共同的提醒，本地优先不等于不用云。他们默认把文件存在本地，但你仍需自己决定同步方案，官方同步、私有云盘或 Git。 双链工具的真正门槛往往不在软件本身，而在你是否愿意为数据自主付出一点运维成本。愿意则长期受益，不愿意则会被同步问题反复绊脚。第六章，轻量型工具，印象笔记， Apple 备忘录与语雀。轻量型工具的价值常被低估，但他们承担着一个关键角色，收集箱。印象笔记是老牌捕获利器，网页剪藏、邮件转发、多端同步都成熟，适合把看到的好东西先兜住。它的弱点是笔记之间连接弱，久了容易变成剪报墙。 Apple 备忘录几乎零门槛，锁屏就能写，与系统深度整合，设备间无缝同步。它胜在快与稳，适合随手记代办、存验证码、写灵感。但它在结构化和连接上最弱，一旦笔记变多，检索和归类会吃力，不适合当知识中枢。语雀介于轻量与文档之间，既有优雅的文档编辑，又有知识库的空间管理，对中文写作体验友好，适合个人或小团队做可发布的知识库。它的定位比印象笔记更偏成体系输出，比 Notion 更轻，更聚焦写作本身。轻量型的正确用法是前置捕获，后端沉淀。把灵感、链接、碎片先丢进备忘录或印象笔记，再定期把值得长期留存的迁移到双链或文档型工具做深加工。把轻量工具当仓库而不是加工厂，能避开记了很多却用不上的窘境。第七章，选型框架，四步定位你的知识工作流。面对一长串工具，最怕的是看哪个都好。这里给一个四步框架，帮你在对比中快速收敛。第一步，画场景，你主要是个人思考、团队协作，还是公开输出？场景决定主线工具的基因。第二步，排诉求，在 KTAM 五项，数据自主、结构化、连接、协作、成本里，选出你最在意的两条。多数人其实只有一到两个硬诉求，其余是锦上添花。抓不住主次，就会陷进参数表无法自拔。第三步，定主线，让主线工具满足你的硬诉求，其余诉求用辅助工具补齐。例如，主线用 Obsidian 保数据与连接，协作用飞书文档补便利。单一工具很难实全，组合才是常态。第四步，小样验证，别直接全量迁移。先用后选工具管一个真实项目两周，观察自己是否愿意天天打开它。工具是配度，最终由你愿不愿意持续用这个行为指标说了算，而不是由功能清单说了算。第八章，典型案例，三类人如何选对工具。案例一，独立写作者。他的产出是个人文章与长期素材库，最看重数据自主与连接涌现。给他 Obsidian 做主线， Apple 备忘录做收集箱，飞书文档仅在偶尔协作时用。三年下来，他的两三千篇笔记彼此链接，写新稿时就素材自动浮现，效率明显高于早年用单一云笔记的时期。案例二，十人产品团队。他们要的是知识在协作中自然沉淀。主线用飞书文档，把需求、会议纪要、复盘都写在能互相引用的空间里，配合多维表格管任务。他们几乎不碰双链工具，因为协作便利才是第一诉求，结构化由文档型天然满足。案例三，考研学生。预算有限，设备是手机加旧笔记本，诉求是会计、好找、免费。他用印象笔记兜资料，用系统文件加分科目，不追求高级连接。对他而言，工具够用，天天能用，比概念先进更重要。这提醒我们，适配优于先进。三个案例的共同结论，没有最好的工具，只有最贴合自己场景的工具。对比时，盯着别人的神级配置，不如回到自己的真实工作流，问一句，我每天到底在为什么动作烦恼？第九章，度量指标，如何判断工具真的适配你。选型不能靠感觉，要有一组可观测指标。指标一，日活意愿，过去两周里你有几天是主动打开它而不是被迫？连续低于三天，说明它没长进你的习惯。指标二，召回成功率，你需要的旧笔记能在30秒内找到吗？ 如果经常记得写过却搜不到，要么工具检索弱，要么你的组织方式乱，两者都要修。指标三，复用率，就笔记被新项目引用的频率高吗？高复用意味着知识在增值，低复用意味着在囤积。指标三之外，指标四，迁移成本，假如明天要换工具，你能否一键导出开放格式？不能，则是被锁死的风险信号。指标五，心流干扰，写的时候，你是在思考内容，还是在和软件界面搏斗？前者健康，后者是工具在消耗你。把这五项各记一个分，一到五，每月回看一次。当日活意愿和复用率持续走低，就是该重新审视工具组合的信号。度量不是为了苛责自己，而是让选型从玄学变成可追踪的练习。第十章，高频踩坑，工具对比中的五个认知误区。误区一，功能越多越好。很多人被长功能清单打动，结果八成功能从不打开。真正决定体验的是你每天用到的那两成。对比时该问我有用的有没有，而非它总共能做什么。误区二，别人神配置照搬即用。社群里常有人晒出精美工作台，你照搬后却坚持不下来。原因是工作台是为他的工作流量伸长的，不是为你。工具适配是私人问题，不是潮流问题。误区三，轻视数据自主。免费云工具方便，但一旦厂商调整导出政策或停服，你的知识资产可能被困。对比时把能否导出开放格式列为硬指标，能避开多年后追悔。误区四，用新工具治拖延。以为换了个更高级的工具，自己就会更爱学习。工具是杠杆，不是解药，不解决记录与复用的习惯，再贵的软件也救不了。误区五，追求单一万能。指望一个工具包办补货、连接、协作、输出，往往哪项都不深。承认组合常态化，反而轻松。第十一章，行动清单，七天工具切换与迁移计划。如果你已决定调整工具组合，别一口气全迁，按七天节奏来。第一天，用 KTAM 给当前工具打分，标出最痛的一项。第二天，选一个候选主线工具，只建一个真实项目适用，不迁移旧数据。第三天到第四天，把收集箱、备忘录或印象笔记保留，主线工具只承接新内容，体会写新不搬旧的轻量感。第五天，挑20篇高价值旧笔记做样板迁移，验证导出导入是否顺滑，链接是否保留。第六天，建立每周复盘仪式，固定十分钟，把收集箱里的精华搬进主线，删掉垃圾。第七天，回看日活意愿与召回成功率，决定是继续换线还是回退。整个过程以小步验证替代豪赌迁移。最后的提醒，工具对比的终点不是选出冠军，而是选出让你更愿意持续思考的那一个。七天后，无论结论如何，只要你在更自在的记录与连接，这次对比就成功了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是完全新手，直接上 Obsidian 这类双链工具会不会太难？答，若你追求低门槛，建议先从轻量工具，如备忘录、语雀起步，等有了持续记录习惯，再过渡到双链。双链的价值在量大成往后才明显，新手不必强行啃。问，免费工具够用吗？要不要一上来就付费？答，对多数人，免费额度已能覆盖日常补货与基础结构。建议先用免费当跑通工作流，确认日活意愿稳定后再考虑付费升级，避免为用不上的功能买单。问，能不能只用一个工具包办所有事？答，理论上某些文档型工具接近全能，但实践里多数人仍会组合。轻量工具做收集箱，双链或文档做中枢。承认组合常态化，比强求单一万能更轻松，也更深。问，团队协作为主，应该选哪类？答，优先文档型，如飞书文档、Notion, 他们把协作与结构化天然合一。双链工具在多人实时协作上偏弱，更适合个人思考资产，不宜作为团队知识主库。问，怎么防止被某个云工具锁死？ 答，把能否一键导出开放格式 Markdown 或纯文本列为选型硬指标。核心知识尽量存在本地优先工具，云工具指承载协作与及时捕获，分布越开，锁死风险越低。